圣经说，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光照，更多的明白新约的教训。请听《新约概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陈约瑟老师。上一次我们讲了哥罗西书，讲基督是神的奥秘，我们讲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坚固在苦难中的教会，我们也讲了后书是苦难教会中的治处之道。今天呢，我们要来讲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和腓利门书。首先让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都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因为这三卷书都讲到怎样牧养教会，所以这三卷书又被称为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信。保罗从罗马监狱被放出来以后，他到了以弗所，他发现以弗所教会正好像他在使徒行传20章29到30节所预言的，有凶恶的豺狼，有异端的教训在他们中间。他在那里处理了一些问题以后，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要提摩太牧养以弗所的教会，他自己往马其顿去。他本来以为他会很快的回到以弗所，没有想到他单延了一些日子，因此他写了前书告诉提摩太怎样牧养教会。提摩太前书的主题是如何牧养教会，全书共有6章，有3个主题。第一，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第二，教会长职的资格；第三，怎样牧养群羊。保罗首先劝提摩太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怎样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呢？第一，不要容忍异端。1章3节，保罗力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要他嘱咐以弗所教会中那几个传异端的人。这些人讲异端，不但不能使人对神有信心，并且在教会当中产生斗争不和。神所有的命令都包括在爱的里面，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教会中的律法师没有清洁的心，没有信心，他们自己讲的都不明白，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在那里堵住他们的口。保罗说，神为什么一直使用他呢？因为他有忠心，所以派他服侍。提摩太也当有忠心，应该常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不要容忍恶人，不要容忍异端。第二，要有祷告为先的生活，在第2章的里面，保罗劝提摩太在所有教会的工作当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祷告，为万人也好，为君王，为在上掌权者，要为他们恳求祷告，代求助谢。恳求就是迫切的祷告，为着某个人或某件事特别祷告，甚至进食祷告。祷告是指平常例行的祷告生活，代求就是代祷，助谢就是感谢。保罗要提摩太这样祷告，好叫他们能够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过日子。除了提摩太自己祷告，他也应该劝弟兄们祷告，使他们没有愤怒，没有争辩，遇到不平无理的事，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姐妹们也是这样，要有善行，要有祷告，安静学道，常常顺服主。第三，要了解时代的光景。4章1节到5节，传道人看时代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也不是按照时代的潮流，要按照神的意思。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代必有人离弃真道，去听从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的人假冒成为光明的使者。传道人要了解时代的光景，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才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帮助弟兄姐妹们不落入陷阱。第四，要做信徒的榜样。四章的六节到十六节，怎样做榜样呢？保罗要提摩太丢弃世俗的话和荒谬的言语，也就是拒绝一些对自己灵命没有好处的思想言论。十二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让他们能够有效法。十三节说，要以宣读神的话、教导神的话，去用神的话劝勉弟兄姐妹。十四节说，要操练恩赐，使用这些恩赐来帮助弟兄姐妹们灵命能够成长。所以怎样牧养神的教会呢？怎样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呢？第一，不要容忍异端；第二，要常常祷告；第三，要了解时代的需要；第四，要自己追求做信徒美好的榜样，这样才能够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教会长职的资格。教会中的长老职事很重要，教会的长职好，治理的好，教会有前途。长职有榜样，弟兄姐妹有榜样可看，教会自然好。如果教会长职不好，争名夺利，教会就一片的混乱。三章开始讲长老执事的资格，这边说的是监督，其实监督就是长老，长老就是监督。当监督长老有什么资格呢？第一，要有很好的家庭见证，他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婚姻圣洁，教养儿女，儿女也能够端庄顺服。第二，他不与人冲突，不与人计较，言语温和，有好名声。第三，不贪财，不贪名。第四，乐于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人。第五，有教导的恩赐，能够帮助人明白圣经。第六，刚刚信主的不可当长老，恐怕他不够老练，自高自大。第七，他在教会外面也有好名声。长老有资格，执事也有资格。执事有什么资格呢？第一，言行举止端庄，不轻浮，不随便，不爱慕虚荣。第二，说话要诚恳，不一口两舌搬弄是非。第三，不要贪图享受，不要好酒贪食。第四，要清廉正直，不贪爱不义之财。第五，要存清洁的良心，牢牢地守着真理的奥秘。第六，有美好的婚姻家庭，一夫一妻，儿女有好见证。不论是弟兄或姐妹当执事，都要经过考验，如果没有可责备的地方，才可以当执事。对于教会里面的长老，应该加倍地尊敬他，使他的治理能够顺畅。如果有人控告长老，除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第三，如何牧养教会呢？如何牧养神的群羊呢？第一，要用劝勉代替苛责，不可以严厉的责备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劝老年的妇女如同母亲，劝年轻人如同弟兄，劝少年的妇人如同姐妹，不论在言语行为上都要清清节节。第二，要尊敬真正的寡妇，对那些真正无依无靠年满六十岁的寡妇，有好品格的应该接济她。第三，对于公开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他人也受到警戒，不去犯罪。第四，做仆人的要加倍尊敬自己的主人，免得神的名和福音被不信的主人亵渎。第五， 对于那些想要发财人要警戒他们。他们想要发财，钱还没有赚到，整个人就被发财梦迷惑了，想到有钱以后就可以吃喝享受，就可以玩乐一番，整个人就落在私欲的里面，不该做的也做，不该拿的也拿，叫他们犯罪堕落，走向灭亡。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爱钱财就离开真道，用许多愁苦罪恶把自己吃透了。第六，要教导有钱的信徒，不要为了有钱就自高自大，不要依靠手边的钱，因为钱财可能会贬值，钱财会有用完的时候，钱财也有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我们只当依靠神，他是真正把各样需要赐给我们享受的神。既然依靠神不依靠钱财，那么钱怎么用呢？用来行善，甘心帮助那真正有需要的人，积攒财宝在天上，如此就可以使灵命成长，钱也不会带给我们犯罪堕落。提摩太前书讲怎样牧养教会，他说第一，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第二，教会长职的资格；第三，怎样牧养群羊。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牧养神的教会。接下来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保罗在主后60年到达罗马，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后来他出狱，他继续拜访了亚细亚、马其顿和格里底的教会。在这中间，他先后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到主后64年，罗马皇帝尼禄火烧罗马城，并且嫁祸给基督徒，从此以后基督徒大遭逼迫。保罗在隔年，也就是主后65年，也被抓起来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这一次的坐牢和第一次大不相同，第一次他受到宽大的待遇，他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面，有童工在他旁边，朋友可以随时来看他。这一次他却受到严厉的监视，他住在冰冷的牢房当中，他像犯人一样被捆锁起来，除了路加没有其他的同工在旁边，他的朋友要很辛苦才找到他。保罗在这时候他知道他已经跑到了人生的终点，他在不久的未来他就要殉道，在殉道之前他写了这封信劝勉提摩太。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对年轻同工的最后叮咛。全书一共有4章，可以分成2部分。第一，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1章到2章13节。第二，要做无愧的工人，2章14节到4章结束。第一，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2章3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保罗一生传道，他为了福音，为了主受了许多的苦，他已经为主打了美好的仗，他知道不久他就要殉道。但是提摩太还年轻，在他前面还有许多逼迫，还有许多苦难等着他，他必须刚强起来，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保罗怎么样劝提摩太呢？第一，他劝他要借着信心挑望恩赐，1章3节到7节。恩赐是为了侍奉，有恩赐可以有很好的侍奉。耶稣的精兵是服侍主、服侍人，必须要恩赐，所以他劝提摩太要有信心。他曾经得的恩赐，要用信心不断的操练，好叫他的恩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好像说讲道，要常常讲，有信心的讲，就越讲越有能力。传福音也是这样，越传越有能力。第二， 不要以为福音受苦为可耻的事情。为福音受苦也是受苦，受苦的时候别人打我、骂我、踢我、笑我，别人认为我可耻。如果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安慰，我也会认为自己是可耻的，觉得自己做错了。保罗不以为福音受苦为可耻，为什么他这样呢？一章十节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知道他所信的主耶稣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是为遵行神旨意受苦的主耶稣。既然主耶稣为顺服神旨意受苦，现在我们受苦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觉得羞耻的地方。第二，他知道主耶稣能够保全他所交付于主耶稣的。在他受苦的时候，他忍耐不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说的话都交给主耶稣，主耶稣保守他，使他能够不妥协、不退后。主耶稣帮助他，让他能够为主受苦。保罗怎么样劝提摩太做主的精兵呢？第三，要在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刚强起来。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软弱，我原来做不到的，现在靠着主耶稣，我就能够刚强，把做不到的做到了。在哪些事情上面刚强呢？第一，教训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二，既然做主的精兵，就不要把世界上的名利得失放在心上，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而烦恼，不要让事物烦身。第三，要按神的话，按照规矩来侍奉主，不要违背圣经的原则。第四，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好像劳力的农夫在田里辛苦工作，才会有好的收成。还有怎样可以做基督的精兵呢？第四，要坚定信念。保罗虽然为福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他知道神的道是不会捆绑的，反而更有能力的传开。所以保罗深深知道，为着福音受苦，凡事忍耐，将来必定和主同作王。假如现在不认主，将来主也不会认我们，这是他的信念。所以怎样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呢？第一，要凭着信心眺望恩赐。第二，不要以为福音受苦为可耻。第三，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四，要坚定信念。我们接下来讲第二部分，要做无愧的工人。怎样做无愧的工人呢？第一，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二章十五节，传道人是神的工人，做什么工？做分解真理之道的功，也就是把圣经里面不能够明白的，把它讲解明白，使人能够明白圣经的教训，能够遵守真理。第二，生活要有美好的见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也就是说要离开卑贱的事，不该说的话，污秽的话，引起我们里面去犯罪的这些事情都应该离开，要和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爱心和和平。第三，要承担末世的挑战。末世有什么挑战呢？三章一节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会有危险呢？因为犯罪的人很多，罪恶很大。三章二节开始讲，有很多很多的罪恶，贪爱钱财，无亲情，不仅教会外面有罪恶，教会里面也有罪恶。在这样一个罪恶充斥的时代，要有受苦的心智。二章十二节说，凡是要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也就是说要有受苦的心智，为主做见证。而传道人应该坚持专一传道。四章一到六节，末世的人不但犯罪，并且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着心中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保罗劝提摩太，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传道，尽他自己的职分。 所以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第一，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二，生活要美好的见证；第三，要承担末世的挑战。接下来我们看提多书。提多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他是保罗的好同工。保罗从罗马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以后，曾经带着提多到格里底。保罗在格里底一段时间以后，把提多留下来牧养格里底的教会，纠正格里底教会当中的错误。格里底是地中海的第四大岛，位置在爱琴海的正南方，岛上的居民道德堕落，贪心、诡诈、说谎、懒惰的事到处可见。保罗知道提多牧养教会的艰难，就写这封信劝勉他。提多书共有三章，主题是牧养坚固神的教会，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要建立教会的权柄，在第一章；第二，要坚固教会，二到三章。我们先看第一部分，要建立教会的权柄。教会需要权柄，教会如果没有权柄，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到底要听哪一个人的呢？还有，假如教会没有权柄，犯罪人不肯悔改，教会就不能处理，教会怎能圣洁呢？教会只能在地上做神的代表呢？所以教会一定要权柄，有权柄才能治理，有权柄才能带领。那么教会的权柄怎样建立起来呢？由长老那里建立起来。所以一章五节，保罗吩咐提多要在各城设立长老，由长老来执掌这些权柄。还有教会权柄怎样建立呢？第二，要堵住异端的口。一章十节到十六节，对于那些传讲割礼虚空之话、败坏人全家的言论，要严严的责备，不准他们传讲，使教会里面大家都能够遵守真理。还有教会怎样牧养坚固呢？二章到三章讲要坚固教会。怎样坚固呢？第一，要教导纯正的道理，远避一些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第二，要劝告弟兄姐妹，无论是老年人、少年人、仆人，要劝他们，使他们生活能够荣耀神。第三，生活要有榜样，传道人生活要榜样，好叫弟兄姐妹能够效法。第四，要警戒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后就要弃绝他们，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最后我们来看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请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成为他的仆人。阿尼西姆原来是腓利门的奴隶，后来因为偷了他主人腓利门的钱财跑掉了，他跑到罗马，混在这个大臣的人群当中。后来他遇见保罗，保罗把福音传给他，带他信主。信主是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主宰。既然阿尼西姆信主，他就要悔改，回到他主人那里。按照罗马的法律，阿尼西姆所犯的罪是可以判死刑的，所以保罗写信请腓利门再次接纳阿尼西姆。腓利门书只有一章，主题是一个爱心的请求。在这一章当中有四个重点。第一，爱心的原则超过权柄的运用。保罗是使徒，他可以靠着主吩咐腓利门，可是他并没有这样，他用爱来请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第二，别人的益处高过自己的益处。腓利门是自由的，有许多仆人，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不自由，所以保罗有理由留阿尼西姆在他旁边侍奉他。但是保罗没有这样，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腓利门的益处高过自己的益处。第三，甘心承担阿尼西姆的亏欠。保罗没有要求腓利门看在他的份上一笔勾销阿尼西姆偷他钱财的损失，他反而说阿尼西姆欠他的都归在保罗的账上，保罗必定偿还。第四，他要求腓利门怎样来对待阿尼西姆，有三个小点。第一，观念要改变，过去阿尼西姆对他有伤害，给他损失，现在他要认为阿尼西姆对他有益处，除去过去对他恶劣的印象。第二，不要再把阿尼西姆当作奴仆，而是弟兄，因为他现在已经信主了，他是主内的弟兄。第三，要接纳阿尼西姆，好像接纳保罗一样。腓利门是完全接纳保罗的，保罗说什么，腓利门就做什么。现在保罗请腓利门完全接纳阿尼西姆，好像接纳他一样。所以腓利门书是讲一个爱心的请求。保罗怎样请求呢？他用爱心的原则超过权柄的应用，他看别人的益处高过自己的益处，他也甘心承担阿尼西姆亏欠的责任，他也要求腓利门用合一的态度来对待阿尼西姆。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圣经放在我们面前，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你也知道中国教会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知道怎样牧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无愧的工人，传讲你的道理，帮助我们用爱心来行事为人，叫的名可以得着荣耀，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边，我们下次所要讲的课程是希伯来书和雅各书。我们谢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学习新约，神的话是宝贵的。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任何的困难，欢迎你写信给我陈约瑟，让我们一起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遵行神的话语。愿主赐福给您，再见。